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网友投稿，网友的名字叫做朝颜无色，我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是读朝，也可以念朝，朝颜无色啊。下面为了方便，我们就称他为小朝。这个故事发生在2017年。小昭呢是一个北漂，那一年他在大兴的这个黑中介里面手里面租了一个次卧，后来黑中介坑了他一个季度的这个房租之后就跑路了，然后房东来接手了。接手之后就跟他说你可以继续租，然后小昭觉得只要不搬家也都行，他也不管是中介还是这个房东了。然后续租半年之后呢，房东找到他表示说，如果说你能答应你再租半年之后再退，就是防止他中途退租嘛，就给你住这个独立的那个大房间。那个大房间的话呢，不仅是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这个阳台是主卧，而且不用加钱。小昭觉得挺好的呀，说反正我这边我都也没想换租，而且我要想换别的地方租可能要跟着工作走嘛，最少要一年，他说早晚都一样。而且他如果住这个大房间的很快乐嘛，就是不用跟那其他的室友去共用一个卫生间了，然后就答应房东了，就搬进这个主卧了，然后可能交了半年的房租吧。但是那个次卧的钥匙房东并没有收，他说刚搬进去主卧没多久呢，他的闺蜜因为住的地方卫生间要装修，就搬过来跟他一起住。一开始小昭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闺蜜住了几天回去之后呢，小昭一个人住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劲了。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晚上当他睡着以后啊，就有人像，就好像有人在推他，就感觉像做梦掉落悬崖一样。就感觉好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做这样的梦，
我现在还会。
对，就是我记得这个说法是，你做这个梦证明你自己要长高了。我就天天盼着做这个梦。
你好像你应该是从小就没做过这个梦。
屁话，做过。然后小昭说，他这个时候感觉不光是自己的失重感。他感觉灵魂都被推出去了，有一种剥离感。当他做这个梦开始之后，他就开始失眠了。而且他发现即便是自己他不是说开始失眠，就是他以为自己失眠了。然后他说即便是他工作特别特别累的时候，他回去还是会做这种同样的梦，就是没有办法不做这个梦。而且他关注到有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啊，他每一次进主卧的门都会有一种心悸的感觉。小昭自己说自己不是一个胆小的姑娘，他说自己会半夜看鬼片啊，然后手机也会看鬼故事啊，他都关注鲶鱼夜话了。对，然后还说半夜走夜路也不在话下。然后这个问题持续了半个月，他感觉已经神经衰弱了，他就喊了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过来陪他住。这个时候在半夜里面换了一个新的梦，他梦见他跟同事住在一个类似于磁场的环境里面，周围都是一圈一圈的波纹，他们俩在最中间，然后这个房子化成了房东的样子，让他赶紧搬走，就是这个房子表示不喜欢这个你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独居。然后小昭就问，那你喜欢什么人嘛？你要什么房客嘛？房子说我要即将临盆的孕妇，就是要孩子要出生的孕妇。然后这个小昭就在梦里面就很逻辑清晰的跟房子在对话，说搬走了没地方住，说我们公司宿舍是满员的。
你这也太理性了，
就是我们公司宿舍满员轮不到我。然后房子就说你去申请，说这次肯定有你的位置。然后小昭就啪就醒了之后，他就觉得很就是做梦嘛，不可思议嘛。第一个，孕妇本身又不多，而且人家临盆都要生了，怎么可能换地方住呢？
对
吧。然后而且他说他们公司这个宿舍他已经申请好多回了，就都给驳回了。然后小昭就又有一周的时间就是神经衰弱，还是睡不着觉，睡不好觉。他感觉这个房子在用各种方式在逼他走，
赶他。
对，但是他房子不伤害他，就是让他睡不着觉，睡不好觉而已。然后在某一天的这个下班，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搬回次卧了。搬回次卧呢，他就睡得非常的踏实。而且周末还看了恐怖片，说好得很，
屡教不改这个人。
然后无巧不成书啊，然后小昭后来就去申请，又申请公司宿舍了，果然
成功了
对，然后公司就腾了一间屋子给他，他就搬到公司宿舍住。
我靠，那挺好的还。
对，然后这个故事还有延续
啊，
就小娇申请到宿舍之后回去办退租，然后听这个房东说，主卧还真搬进去了一个孕妇啊，还有怀孕已经8个月了，说因为家里面在拆迁，所以临时就是租了这边的。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巧合，小娇就回忆，她说刚搬进房子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房子是房东刚买不久的，房子都没有收拾干净就直接出租了。小娇当时想可能是房东想省钱或者是粗心，她进来的时候，她进来就进房子的时候觉得很纳闷，因为她看到这个房子里面，但她没写是主卧还是次卧，有很大的一罐的香灰，就是小时候装大大泡泡糖的那种大罐子。他说现在他结合这个状况来看啊，这哪里是香灰啊，这分明就是人的骨灰。就为什么要喊临盆的孕妇搬进去，是因为骨灰的主人想要投胎，是他自己总结的。
嗯，有可能
啊，也挺有道理的。
对，
然后还是小昭，然后也是租房的事情，在这个事情他没说是第一上一个投稿的之前还是之后啊，他说他这个时候这次住的是北京的丰台，租的是一个隔断房。他说自己本身性格比较大大咧咧，就有点社交牛逼症，所以他选择工作呢需要出差，他也没关系，因为他跟男朋友异地恋，他每次出差呢就当旅游了，还可以跟男朋友约在出差的那个城市见面，还挺浪漫的。但是呢，他住到那个房子半年的时候呢，他就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经常是各种就是莫名其妙的哭，然后止不住流泪，觉得生无可恋。他还去广安门医院心理科做了检查，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然后就开始服药，然后开始做治疗，但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后来小昭的一个好朋友去探望他，小昭说那个时候就感觉真的是生活是没有活力，没有动力啊。
嗯，
然后他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他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哭。但是他朋友一进房子就跟他说自己感觉浑身不舒服，说你现在这个状况会不会跟你的居住环境有关系，就建议小昭赶紧换一个房子。但是呢，很多网友应该知道北京租房子不太容易啊，
是，
然后而且就贵啊什么的。他说他就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说当时呢是一个中元节，就是这个朋友走之后的事情啊。小昭他从来不在这个阳台晾衣服，因为这个阳台它的这个本身密闭性很好，也不透风，他觉得就是没必要。然后中元节那天呢，阳台上那个晾衣绳啊和有晾衣架就不停的抖动，发出刷刷刷刷的声音。小昭这个屋子外面就是走廊，也没有窗户，而且那天好像他的这个门，就是外屋的这个门锁，像有人要进来一样，就哐哐哐直响，响了整整一夜，一直没有睡觉。第二天他就去问其他的这个隔断间的租客，其他租客说前一夜没有任何声音，连风都没有刮。然后小赵就后来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就下决心了，然后就搬走了。搬走之后呢，他就觉得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病症啊就慢慢慢慢缓解了。所以他回忆说，这个丰台的那个阻断隔断房啊，就首先它也是个西晒房，而且它因为被隔断感觉是一个凹字形，就像我之前说我学校的一个凹字形、
对对对，
都感觉自己就像睡在被布局好的棺材里面一样。这就是小昭的故事。
好，这第二个故事呢是我在论坛上面看到的，是有一个单身的母亲，我们叫她小 A 吧。她是个刚刚离异的一个单身的母亲啊，因为工作关系呢，带着自己女儿3岁的小女孩去另一个城市去，就是去生活了嘛。然后在工作单位附近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啊，一是呢离单位近，二是这个小区里有个幼儿园，对于就是小孩接下来上学啊什么比较安全方便。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呢，小 A 就进入正常生活模式了，然后早上送孩子去上学，下班再接回来。当他到这个新租房子以后呢，觉得自己失眠也改善了，之前就是总睡不着觉，然后搬到新城市以后好像睡得也挺好的。但是呢，他女儿不知道为什么脾气越来越坏了，就乱发脾气，而且顶。
女儿多大？
女儿3岁。
三岁发脾气，就无非就是蹬腿要买奶茶之类的呗。
那三岁就喝奶茶不好吧？我就乱发脾气，然后而且感觉睡眠也不好，顶着黑眼圈，然后吃的饭也越来越少，每天都是哭哭啼啼的。幼儿园老师也反映，就是这孩子最近表现不太好，可能是不能适应新环境，他只能就是耐心的哄一哄嘛。然后周末在家哄孩子的时候，发现孩子就是完全就是心不在焉的那种状态，然后在他怀里呢，睡得倒挺好的，就是感觉安心一点了。然后等孩子睡醒以后，就感觉脾气也有所改善了。他就趁这个机会，他就问他女儿为什么发脾气，是不是想爸爸之类的这种。然后孩子都说不是。最后孩子说就是说妈妈太吵了，晚上就是吵到睡不着觉。然后这个小 A 他就很奇怪，他说这个小区也不是闹市区，晚上很安静，我自己也没听到有什么吵闹的现象啊。然后既然孩子提出来嘛，他就觉得自己需要重视一下。然后那天晚上他就特地不睡，和她闺蜜就打电话嘛，煲电话粥。然后又怕就是吵着孩子睡觉，就去客厅去打电话了。到夜里两三点呢，她自己也累了，小 A 她自己也累了，然后闺蜜也扛不住了。她突然听到孩子在卧室里面就是在哭，就是发出那种比较低的那种啜泣声。然后她猜估计是孩子做噩梦了，也不敢惊醒她，就轻手轻脚过去打开门。结果呢，在床头灯下面，她看到床边站着两个老人，对着孩子脸指指点点的，
我去。
好像在逗他女儿玩儿，然后他就抱着孩子赶紧就跑出来了，然后愣住了。
和我想的完全相反，
怎么了？
因为这个故事按照前面你的铺垫，中间是孩子有了一个他想象中的朋友，这是当代这个什么什么招魂体系和什么潜伏体系的一个。没想到是老人。
对，他跑客厅以后，就把灯啊、电视那些全都打开来，然后又给闺蜜打电话。闺蜜头都晕了，然后就一直就是耗着嘛，然后到白天就恢复正常了，两个老人也看不见了。小 A 他呢也没犹豫，第二天就带孩子去住酒店去了，然后就准备去找下一家，就是新房子，这住不了了，这已经。后来退房的时候听别人说，才知道这房子之前是住了一对老人，
要去世了。
这俩老人呢特别喜欢小孩，但是儿媳妇不让他俩带孩子，后来就去世了嘛，就老死了嘛。
然后就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怨念，或者是这种，
也不能算怨念吧，我觉得这个如果他
就是希
是
望。
对他是鬼的话，应该是好鬼的那种，也没有说伤害那孩子。
哦，我发现妙总在鲶鱼里面不光是鲶鱼啊，就是我最近会听很多这种电台，或者是看一些这种故事来找找感觉。然后我发现有几种让我觉得有些能接受，有些不能接受的。有一种风格是骂，他不是骂鬼，他是骂人。他就是他接到粉丝的投稿之后啊，他就不停的骂，你怎么这么脑残，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这样，就是骂这个做这个事儿的人。
是吗？我有妈妈？
不是，我说你的风格更独特，你是很欢乐，
很什么？
很欢乐，
对呀，啊，这个
很快乐。
本身我这个故事找的就是不是那么吓人，但是就是还行吧，我感觉就是不是什么恶鬼，我好像很少找到那种恶鬼的
就所以
东
我觉
西。
得鲶鱼还有一个，我们做鲶鱼这个时候也还有一个夙愿，是我的夙愿，就是我希望，因为我的风格应该是比较平，就是尽量去还原这个事情，然后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单纯的理解，
你
我
是
希
说
望
我虚伪是
不是不是，就是你很快乐，我希望你下次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能放开自己，如果你被吓到之后，你可以真的表现出被吓到，不要硬撑
我
哦。
没有啊，没有，我就是很快乐。
我就希望有一个故事让你听到笑容慢慢的消失，
哎，
然后被吓
这
到不敢回家。
目前还没有。不过我因为我个人 我胆子还是比较小，我一般找素材都是白天找，我晚上根本就，我连我们自己账号我都不点进去的。
那所以你做封面的时候也是都是白天做？
对，我基本上鲶鱼的内容我都是白天做。
反正我现在就看了很多这些东西之后，我有几个问题，但是我不是说，因为可能对方都是大主播、大博主、大 UP 主，可能人家一句话，我们这个小电台就没有了。就是很多人他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我不是说他做的对和错，而是在于他在分析很多事情的时候是错的，但是他错又很绝对的去说这些事情。而如果说你本身对这些知识或者是对这些观点没有一些辩证的态度来看的话，那还好。但是他有很多东西，我自己因为是一个半个专业人士，各种原因导致我是半个专业人士，有的时候会很生气。
你别气，
哎，真的很生气。
你得允许这个世界多元化。
有一批就是网上面做这个节目，有一批都是北京的，
嗯
啊，讲的腔京腔很浓的。
嗯嗯，
然后某一个大主播，真的是大主播，估计做了很多年了。
嗯，
他在某一期节目里面讲到了精神病这个问题，嬉笑怒骂。我觉得真的是，我当时听了就很愤怒，就真的很愤怒。就是，首先我们不应该去歧视，当然他没有歧视，他就是我们尽量给这种群体一定的包容和尊重。然后你根据你。我希望你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最少去简单的去看一看资料，而不是以常规的态度来做这个事。因为你作为一个发声渠道，现在这个年代能作为发声渠道的人本身就不多。你作为一个发声渠道，你可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播放量，大家都在听，那是不是证明有很多人他不懂这个东西，他听了你的东西就信了这个东西，所以你的这个东西，你说的这个言论就被变成了对方的主观意见了。所以你尽量辩证的去做这些事情，他讲的很多都是错的，错到我觉得他听了他的这些关于精神类疾病的一个描述之后，那有一些不懂的人会对精神类疾病这个群体抱有很大的一个偏见，
负面的，
对对，负面的这种，
确实不太
好，就会让人很生气。然后同类型的东西也有很多，比方说对一些宗教的一些言论，或者对一些这种道家的这种东西的。就是你可以去用你的方式解读，但请你加一句，或者是你尽量谦虚一点。你看我每次讲的时候，我都会说这是我个人观点，那还有很多辩证的一些点。就这个是我在这段时间就是听这些电台啊，或者是这种看这 UP 主的一个情况吧。我希望鲶鱼能够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只做一些描述啊，我们不会做一些。
我觉得我们
更多的
首要的
辩论
要做到，先是尊重，
对，
先是尊重，
尽量反映客观事实。
是的，是的，
对。
我们要被冲了，我们要被冲了。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开一个小号，叫“鲶鱼白话”。
嗯，好的，好的。
在讲今天的第三个故事之前，其实我在刚才有点激动啊，在讲，我还是希望啊，所有漂泊在外的这种游子们。一定还是平平安安的，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城市，希望大家都能平安顺遂。 OK， 第三个故事，今天的第三个故事也是我们的网友投稿，网友名字叫做一杯芒果茶，然后我们下面简称他为小茶。这个故事应该是目前我做了这么多期鲶鱼在投稿里面我听的最顶的一个故事啊，就跟刚才的那个跟这个咱们上一期的那个比较像啊，上一期是咱们的这个网友本身很顶，这次是故事很顶，
来吧
啊！小茶他是在听了我们的泰国鬼市那期之后投的稿啊，很积极的去联系我来投稿，因为他说他自己在疫情之前呢，就是一个跑泰国线路的导游，他说一般带团呢是有三个导游，两个国内导游加一个泰国本地的地陪，那一年是2018年，小茶跟同事呢带团到了芭提雅，同事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导游。地陪呢是一个泰国本地的生活在泰国的中国小姐姐，
嗯，
她说跟自己一样也刚当导游没几年，因为就是他们的年龄比较相仿啊，所以关系比较好。这条线呢小茶说自己也跑了好几遍了，说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啊一把旅行团带到酒店里面就感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非常不适应。他安顿好团员之后呢就回到自己房间里面，这次跟之前带团一样，小茶呢跟地陪姐姐是一个小房间，然后他们住的这个是个套房，就是说 整个房间里面有两个卧室，他们俩一人一间卧室。
嗯。
第一天呢，因为小茶刚进酒店不舒服，他就没有再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其他的也很正常。到了第二天晚上8点钟，小茶结束了第一天的就一整天的工作，回到了酒店房间，因为特别累，他就直接上床睡觉了。小茶说自己平时睡眠质量都特别好，加上他本身是导游嘛，工作也比较累，所以睡得也比较死。但这一天呢，夜里面12点钟他就突然醒了，发现自己身体动不了了。他一开始以为做梦，后来才明白过来，哦，被压床
鬼
了。
压床。
小茶说自己从来没有过被鬼压床的这个经历，但他为什么能肯定这一次是压床不是做梦呢？是他因为他能感觉到周遭的环境，包括空调吹的风啊，特别冷，然后窗外还有这个树叶沙沙沙的声音。他说，正当他还在体验这种奇特的状态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脸上被什么东西扫过，就触感而言，他感觉是头发。结果他脑袋里面就脑补出一个画面，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他的床边，趴在他面前，脸贴着脸，长头发扫过他的脸，而且他说这种头发的触感是那种湿漉漉的感觉，就像刚洗过头的那种头发一样。
水鬼。
对，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因为这个时候精神高度紧张，然后精神绷得很紧，然后突然又陷入了睡眠，就又睡过去了。他说可能又。可能是几个小时，也可能是几分钟，他又醒了。那这次就能动了。他坐起来就看啊，他感觉用他的话说，感觉气场有点闭塞。他说不出来具体的感觉，就感觉很不通畅。然后他就发现自己枕头边的白色床单上面有两个非常清楚且明显的湿的手印，
那
而
就
且
是趴着的。
对，而且手指对着他的枕头，就是。趴在他面上，然后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去细想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就敲的是那种，就是套房的门，就是最外侧的门。那他房间里面还有一个门嘛，他当时不知道自己怎么想，他下意识的就打开自己房门，然后跑到大门口去开套房的套间的门，然后看一看到底是谁，因为他记得自己进套间的时候，这个门啊，就是肯定是关起来的。他一看，果然，套间的门被打开了。等他伸头看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影消失在了走廊尽头。他自己这时候自我安慰说，可能是地陪小姐姐。他说他可能晚上出去嘛，然后准备继续回去睡觉。他就去了一趟洗手间。等他到了洗手间之后，他发现浴缸里面是有水的，然后地上也是湿漉漉的。他想可能就是那地陪小姐姐刚才洗了澡呗，然后她穿的红色衣服，然后都这么晚了，可能出去了吧。
真会安慰自己，
要是我也会上阿 Q 嘛，不然怎么办？不然安慰自己有鬼吗？然后第二天就小茶就看到那个地陪小姐姐啊，第二天脸色非常不好，说估计是晚上没睡好。他就吐槽她说：“你这么晚还熬夜出去玩，肯定出去蹦迪了、喝酒了，
对。
第二天肯定脸色不好呀。”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三个导游先核对一下当天行程，就这一天除了标准的景区和购物之外，他们还要去一个庙。然后进到这个庙的时候呢，到这个景区的时候啊，那个年纪很大的导游没去，没进去。然后有小茶跟这个地陪小姐姐一起进去的。小茶想，因为昨天晚上碰到那个奇怪的事情嘛，被鬼压床了嘛，进庙拜拜也好。啊，当时天气特别热，小茶一进寺庙就觉得神清气爽，就觉得不闷了，也没有那么热了。但是他发现这个地陪小姐姐脸色却变得更差了，就比早上还要差。他这个时候他自己声音很大条，就开了几句玩笑，说：“哎，你怎么印堂发黑啊？不是晒的吗？”这个地小姐姐这个时候就没有理他，哎呀，用一个非常冰冷、非常恶狠狠的眼神盯着小茶，一句话都不说。他觉得很尴尬，他就转身走开了。就一直到晚上回酒店，他跟地陪小姐姐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就但是一吃过饭晚饭啊，这个地陪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又跟他有说有笑的，他没往心里面去。然后这个三位导游吃完晚饭之后啊，就核对一下第三天的行程，然后就各自休息了。小茶自己说啊，他去酒店的健身房徘徊了一会儿，他去摆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回自己套间了。他回去之后呢，就听见卫生间有人在洗澡，哗啦哗啦的流水声。他估计就是这个地陪在洗了。他就一边刷手机一边等他，大概他准备自己洗一下睡觉嘛。过了20分钟，他就叫了一声，就是叫了一声这个地陪小姐姐的名字，说想催催她。叫的时候，卫生间突然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小霞又喊了好几声，卫生间还是没有声音。 他就直接去卫生间了，因为都是同性嘛，都是女的嘛。
嗯，
他打开门一看，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他就是就很紧张的，就四处的去找这个地陪小姐姐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这个地陪小姐姐人家一直在自己房间里面的。他说：“刚才你喊我没回答你，是因为我在打电话。”也就是说，卫生间一直没有人，但是确实有水，
有人用水的声
音。对，用水的声音。对对对，你形容的很贴切。然后他就把这个情况跟这个地陪说了，这个地陪脸当时就不对了，说这个房间不对劲，或者这个酒店不对劲，说他这几天根本就没有用浴室的那个浴缸，洗澡都是直接淋浴简单冲一下，而且他在夜里面也梦到了，但他没有用野，他就说自己夜里面梦到了一个湿漉漉的红衣女鬼一直站在他旁边。
我去啊，
而且他自己说白天的时候啊，他今天白天感觉自己像中暑一样特别昏，他感觉中间有好几段记忆都丢失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小茶就惊呆了，说他就想起了第一天他看到的那个红衣第二天看到的这个红衣女人的这个背影嘛。然后这个地陪还补充说，当时他梦里面这个红衣女鬼身上湿漉漉的不是水，是
血。
对，而且他还走到自己的床边，用手撑着床一直盯着自己看，跟小茶很像。这个时候他自己想起床，也发现自己动弹不了，一直就这样折腾到天亮。他自己最后不知道自己是睡着了还是晕过去了，所以第二天起床才会那么
不得劲。
对，然后而且他也发现自己的枕头全部都湿了，所以这天晚上他一直没有敢睡觉，再跟就一直没有迟迟没有去睡觉，再跟他家人打电话。就投稿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听到中间我以为那个他是被附身了，被那个红衣鬼附身了，就是那个地陪。
这个看来
然后进了寺庙以后，因为就是被压制了，所以脸色更差了。我一开始以为是这样，
有点像可能这个泰国鬼啊不太能附中国人的身。
泰国鬼不是喜欢骑人吗？对吧？
我靠，昨天才重温了一下这个骑人的那个，所以这个故事还是跟鲶鱼传统故事一样是没有后续的。小沙投完稿，他既然能投稿，就没有问题。
对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后续就是最好的故事。
是的，是的，有后续说明
就无了。
是。
OK， 今天的鲶鱼夜话就到这边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给老鱼。拜拜，
拜拜。